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现今时代是一个少子化的时代啊，很多家庭可能没有孩子，又或者只有一个孩子啊。那当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把所有的关注都集中在这个孩子身上啊。但是呢，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呢，如果我们对于孩子是给予放纵的话，那么孩子予取予求，可能长大之后他们会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啊。这样的孩子其实没有办法真正满足和喜乐的。而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不仅不是放纵放任的爱，而是一种牺牲永恒不变的爱。真的，我们唯有呢更多的去认识神的爱，被神的爱充满，我们才有智慧知道如何的去爱人呢。好，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牺牲的爱，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32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32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罗马书第八章32节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牺牲的爱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无足轻重，所以神不在乎你，或者他根本不听你的祷告，那么罗马书第八章32节能够激励你。这段经文向你保证天父对你无条件的爱。对天父来说，没有任何人事物是太珍贵以至于不能放弃来换取你的救恩。当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来拯救你，他再度证明自己无限的爱。使徒保罗认为，神为了我们的救恩愿意牺牲自己的爱子，岂不也把万物白白的赐下好照顾我们吗？他为了我们的永生付上极重的代价，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，所以我们可以毫无所惧的相信他要赐我们丰盛的生命。神为我们在十字架付上极重的代价，我们岂不应该满怀信心地朝见那恩典的君王吗？神对我们祷告的回应，不是基于我们的价值，乃是基于他的爱与恩慈。我们对祷告的信心，不是建立于我们是谁，而是建立于他是谁。我们向他恳求的每件事中，没有一件事比得上他在十字架为我们付上的代价。能够确知神对我们的大爱是多么的棒啊，我们可以满怀信心与盼望，确信神不仅要赐给我们永生， 也要帮助我们完全彻底的经历它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常常觉得自己微不足道，甚至毫无价值的时候，求你让我再次回到十字架前，思想十字架上牺牲的爱，在你的爱中找回自己。求你牵着我的手，引导我人生的每一步，直到与你面对面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是赞美之泉的《牺牲的爱》。
在十字架上，你为我生命生是我的意志，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，受刑罚是我的平安。啊，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，何等能力胜死亡权势，尽我属你永活的真神。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，何等能力胜死亡权势，尽我属你永活的真神。何等牺牲的爱，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，何等能生死亡权势，尽我属你永活的真神。啊，何等牺牲的爱，舍己生子成为赎罪祭，何等能力生死亡权势，在这个时刻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，由诺玛莱特所写，由自林翻译的《别跟过去过不去》。我们今天要来到第八章了，第八章是克服放纵，一起来看这一本《别跟过去过不去》。我成为基督徒已经有一段时日了，不过我仍然觉得厌烦、无趣、心浮气躁。我似乎没有其他基督徒讲的平安和满足。我会做事，不过做得并不起劲。对我来说，生活少了什么，可是我却找不出来。我觉得自己像旁观者般的生活着，看着一些参与者忙来忙去。有时候我觉得软弱无力，无法参与，可是我又无法平心静气，我到底哪里不对劲啊？在辅导室里可以不断地听到这一类迫切寻求帮助的声音。世界上有很多提不起劲、静不下心的人，他们是谁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？分享这些感觉的人可能是个任性的孩子，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他的父母预先设想他想要和需要什么，并且给了他这些东西。他们没有等他要求，就主动把他想要的一切给了他。父母经常觉得，对孩子表达爱的最好方法，就是给予许多的祝福和礼物。结果孩子变得非常被动，只等东西送上门来，不会表达自己的需要，也觉得无聊和无趣。因为他收到的东西太多了，父母希望孩子会满足，但没多久就觉得自己受到威胁了，因为孩子显得意兴阑珊，所以他们为了满足他，又给他更多，循环就这样产生了。任性是非常不好的，因为孩子没有机会去学习体验自己努力得来的满足感，他的成长受到阻碍。因为他被保护在一个依赖和被动的环境里，他发展出一种态度，认为生活只不过是有个大圣诞老公公准备供应他日常所需。他很快就对不能用这种态度回应他、呵护他的人失去兴趣。他变得沮丧，因为不知道要如何取悦自己或供应自己的需要。一个任性的人无法享受真正的喜乐，相反的，倾向专注在不好或不满意的经验，即使一个经验里有80%应该是令人愉悦的，这个人却只专注在他不满意的20%，这种态度让他无法知足。如此被动依赖的孩子，最后会长成期待别人呵护照顾的大人。他在潜意识里设定了一种持续要求的模式，这种模式导致他不满足、贪婪和以自我为中心，即使成功了也不满足。成熟的一个指标是有能力细心照顾自己，并对照顾你的人觉得满意。然而放纵自己的人不能使自己满足，有些人显得非常无助，而且他们也故意摆出那副德性，让你不禁怀疑，如果放任他们自力更生，他们是不是能生存？任性的人心里最恐惧的是被遗弃。有些人对独处感到恐慌，而且因为对人很依赖，他们倾向尽可能地获得别人的照顾，不用多久就把别人吓坏了。要持续帮助一个从来不满足的人是很困难的。依赖心让这个人不能发展自己的潜能， 事实上，这个人在意识或潜意识里的想法可能是，如果可以叫别人做，为什么要我做呢？和别人一起分担责任，他想都没想过。这个人有一种伤害人际关系并怪罪其他人的不寻常能力，他的行为造成他在情绪上的孤立，不过他不会承认这个事实的。如果这个任性的人被迫要照顾自己，他会变得有点紧张和担心，然后当他真的受到注意时，他的兴致很快就减退了。因为能让这人持续感到满足的唯一方法，就是获得更多的注意。任性的基督徒倾向把他们的生活模式放在信仰之上，他们期待上帝持续供应利益和祝福。他们要找的教会可能是强调上帝喜欢给他的子民赏赐的教会。我们只需要坐着不动，带着期望等候。他们不喜欢听强调信徒要活出基督的生命，该扮演什么角色之类的教导。强调努力和施予别人不是他们喜欢的主题。父母为什么会放任孩子呢？你是一个倾向放任孩子的父亲或母亲吗？或者你是被父母溺爱的孩子？为什么父母要这么做？那是有理由的。放任另一个人可能是父母满足自己需要的方法。有些成人非常渴望关爱别人或像母亲般照顾别人，这也包括试图保护孩子不需经历成长所需的生活调试。真是一位中年母亲，她带着她的两个孩子进入我的办公室，孩子们似乎家教很好，不过看起来并不快乐。在观察真和孩子们的互动之后，我很快就发现原因了。他告诉他们要坐在哪里，什么时候该擤鼻涕，如何擤，以及什么时候他们会口渴。当我问他们问题时，他帮他们回答。他也谈到自己很高兴能成为一位称职的好母亲。对一些人来说，任性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。有些父母非常富裕，所以可以不断地给小孩东西。他们把溺爱自己、家人甚至其他人当成一种生活方式，也当成是与其他有钱朋友竞争的一种方式。乔治忙于事业，从来没花时间和他的独生子相处。不过，小乔治从不缺什么，他有的不是一辆脚踏车，而是三辆，都是最昂贵的款式。乔治向他的朋友夸耀他对孩子有多好。有时候乔治感到纳闷，为什么小乔治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充满感谢呢？有些父母可能是出于罪恶感而放任孩子，这种被罪恶感支配的父母，不是虐待孩子，就是对孩子百般呵护。这样的罪恶感很可能是虐待孩子的结果，或者他可能源于自己过去的经历，或一段不满意的婚姻关系。这种人会透过溺爱孩子的方式来减轻一些罪恶感。丹尼斯走进我的办公室时，他非常生气。他说，那个孩子把我整得筋疲力尽，他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，我给他的永远都不够。我问他，如果你拒绝他会怎么样呢？他说，我试着拒绝他没有成功，罪恶感笼罩着我。我希望他快乐，拥有我所没有的，不过并没有奏效。出于罪恶感的动机，让这个坑洞越挖越深。然而，另一大群放任孩子的父母有遭受剥夺的出身背景。我一再听到父母说，我的孩子不需要像我那样辛苦生活，我要让他的日子好过一点。这样的父母实际上是透过孩子在过自己的生活。他们借着代理孩子的生活来弥补自己有缺憾的童年。有些父母完全不知道这样做在孩子身上造成的影响，其他人则继续借着给孩子更多来回应孩子无趣和倦怠的反应。有些父母甚至对孩子没有反应而动怒，并且认为孩子不懂得感恩。不过，这种给予模式终究还是没有停止。 韧性如何在一个人的生活里表现出来呢？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共通的特征。揣测别人的心思。我在辅导已婚夫妇时看到他们共有的一个问题，当妻子这么问，为什么我必须告诉他我需要什么？我们已经结婚11年了，我认为他早该知道那些，他应该能够察觉我想要什么。告诉另一个人你需要什么，让你和他的互动失去兴奋和浪漫，他应该能揣测出我的想法来的。这样的论调相当普遍，但是令人沮丧。这些任性的人更需要别人来揣测他们在想什么，毕竟他们的父母会这么做，他们不用要求太多，因为父母对他们百依百顺。为什么现在不是这样呢？来揣测我在想什么，先设想好，然后准备好，是他们在交友、工作场合和婚姻里的生活标语。对方能揣测出我的心意，这种期待是把极大的压力加诸在别人身上。这样说是有原因的，其中一个原因是，不管你认识一个人多久，绝不可能猜出那个人的心思。如果根本不可能，你要怎么去配合呢？而且即使你尝试过，那也纯粹是推测而已。你的用意或许是好的，但结果可能仍然是悲惨的。你可能试着揣测配偶晚餐想吃什么，然后花费心思做了一顿佳肴美食，但当你得到的反应是，哎呀，你应该早就知道我今晚想要吃烤的而不是这个东西时，是多么令人受伤挫折啊。对任性的人来说，生活充满指示别人的必须和应该。你应该知道我想要这个。然后当你没有猜对时，他觉得你不爱他，因为你没有像他父母那样满足他的需要。任性的另一个特点是没有能力让别人满意。事实上，任性的人经常想让别人觉得亏欠他。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反应，他有相当多的方法让他们觉得自己自私或没有用。任性的父母可能会为了成年的儿女回来看望而向他们道谢，然后附带说，孩子应该更常回来看父母才对呀。在婚姻关系里，这个任性的人不会倾听，虽然配偶试着表达自己的观点，不过基于某种原因并没有成功。事实上，一些夫妇多年来重复相同的争执，没有解决的方法。如果你的配偶经常不满足，那么这个和你一起生活的人可能很任性，因为这种人不会快乐太久。当需要得不到满足时，他们甚至会发牢骚。你或许会发现自己经常因为配偶不开心而受到责怪。如果你不讨好他，你可能惊讶地发现他竟然和你作对。你的配偶甚至会从其他地方寻求满足，然后怪罪到你身上。这个任性的人一意孤行，要求很多，但往往不会主动表现出需要。他带着上百个隐藏的期望生活，如果别人不能揣测出他想的事，他们就是不够敏感，不够体贴。这简直是个陷阱，是破坏关系的一种做法。把需要摆在你之上，但是你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。把自己的需要看得比配偶重要时，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后果。约瑟·麦克斯威尔博士如此描述这些后果。他说，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没有察觉到，我们要求配偶表现某些特质和行为。我们只意识到，因我们对配偶不了解自己在要求什么而感到生气或恼怒。这样的感觉是那么强烈，那么真实可靠，那么明显又主动，让我们认为它不仅是理所当然，也是避免不了的。我们认为这样的感觉来自于配偶的失败，与我们的要求无关。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形，是因为我们很清楚自己遇到挫败，但很可能不晓得哪个要求让我们注定面临失败。要求过多是妨害婚姻成长的可怕障碍。 因为要求的一方可能花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把自己变得惊恐又可怜，但花很少创意和精力发展人际关系。由于配偶的每个行为都会激起另一方的回应，所以要求过多导致配偶不舒服，通常会对配偶的行动和感觉造成显著的影响。在大多数的个案里，当一方有负面反应时，另一方会用同样负面的行为来回应，从此陷入因为要求过多而产生的永无止境的循环，让婚姻关系不能发展和成长。如果一方愿意放弃自己过多的要求，不仅这个循环会终止，而且整个情况会翻转过来，使婚姻更加稳固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来听这一首《再次将我更新》。
祝我再次到你跟前，交点我想你的爱，世上一切都属实，
我们今天从《别跟过去过不去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八章克服放纵第一个部分，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接续看第八章第二个部分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什么？